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啊！现在时间2021年1月7号礼拜四早上8:36哦，这个周三哦，民主党全面执政的蓝色浪潮真的来袭了哈！民主党现在来看的话，参议院两席的乔治亚州的参议院呢、啊，应该都已经拿下了、哦，所以等于是民主党已经正式的全面执政。那接下来哦，市场最关注的就是民主党在拜登上台之后，多快会尽速的通过新的财政刺激的大型救助法案啊？这次的法案的通过基本上不可能会受到共和党的杯葛，因为共和党连在参议院都已经是少数党了，所以从总统到众议院到参议院一条龙都是民主党啊，所以市场哦对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啊，昨天是好坏参半了啊，因为这个美股是涨跌互见啊，但是至少从财政刺激的表现来看的话，1月底啊，我们很快就可以见得到这次财政法案的一个通过。那我们相信在国会这边呢、啊，应该就会提前来进行一些布局，到时候可能拜登上台没几天，马上就会进行通过了、啊、那昨天另外一件大事是美债殖利率的大幅的跃升，已经来到1%以上了、啊。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美国公债的殖利率跟价格呈现反向相关，殖利率越高，价格就会越低，所以当它突破1之后，美债就必须价格持续的往下探。那当美债殖利率向上升，其实也就代表着债券的资金已经正式的完全往股市的方向来进行大规模的流动。其实前阵子就一直在流了，只是说突破一，这明显是一个关卡嘛。所以昨天呢、啊，被抛售的股票主要是在科技股以及黄金的部位哦。黄金很大程度是因为市场啊，已经决定要进行获利了结，已经避险的结束，但是通膨是不是已经消耗了，这个有待商榷哦。所以我们对于先做个总理嘛，好，先做个总理嘛，股票部位和大类资产部位从我们听友会到现在还是没改变。我们说过我们做直播的用意就是有可能会改变，所以才要做直播嘛，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对于黄金价格、哦、你有几种行情的推演方式，一种呢是针对下降趋势线不要跌破，跌破了你就先离开，等待适合的时机点再来进场啊，这个比较适合期货操作者。但如果你是波段长期建仓者的话，我认为啦，我讲过，技术分析是一个辅助用具，但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指标啊。各位懂我意思？技术分析如果照我们过去黄豆的走势来看的话，你已经不知道被洗了几次了，所以我们才一直讲说要宏观分析、宏观分析、宏观分析，然后看对了就死报死磕，然后一直报到上天堂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技术分析啊，总会有意外的时候，不要让它影响你主要的判断因子。它可以当成一个辅助的作用，它可以当成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它没办法帮助你拉到一个超级大波段的投资的红利哦。好，昨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哦已经表态了，这一次的国会认证哦，拜登胜选哦，他不会辞职哦。不过川普的支持者啊，因为反对选举的结果，昨天在国会山庄大外面哦，这个掀起了暴动哦。支持者现在已经闯入了国会山庄哦，那所以国会大厦目前是进入封锁的状态。那副总统彭斯啊也进行紧急的撤离哦，啊，拜登的胜选认证啊，随之终止。所以现在，因为这个国会这边哦，还是有一些动乱因子在，所以我们且战且走了。当然，川普自己有贴文啊，说是谴责这样的一个暴民行动，呼吁支持者马上回家啊。而且现在传出有一个人已经中弹了，所以会不会再形成后续的美国国内政治的动荡，我们再做一些观察。但不管如何哦。这个应该啦，乔治亚州有一席已经确定了，就华诺克、啊、那个黑人、啊、正式击败了这个准备要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奥索夫、哦、所以现在已经确定一席了。那另外一席照现在的民调，因为领先大概1.5% 左右、啊、应该也是拿下来了，所以民主党、啊、应该已经正式的完全执政了。好，美股道琼指数昨天上涨437.8点，1.44%，在33,829点呢。标普指数上涨21.28点，0.57%，在3,748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78.17点，0.61%，在12,740点。费半下跌9.21点，0.32%，在2827点呢。现在 你从昨天的一个短期的角度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啊，市场正在抛售科技股往传产股的道琼方向来进行移动，但是短期的分析哦，我们没有能力去做任何的预估啊，所以我们纯粹是从股市的基期来寻找市场的变化。我跟各位讲过嘛，我们节目哦，你要讲最核心，最核心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叫做尊重市场规律啊，第二个呢叫做用宏观经济来分析，就是这样啊。你尊重市场规律，假设一只股票哦，每两个月就会涨一次跌一次，涨一次跌一次，那你还是有可能会被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把整个市场的宏观经济面给搞清楚，真的来一次股灾它也得跌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第一个你要掌握，不管是景气概念股，不管是配息概念股，不管是5G概念股，它的市场规律为何，你了解到市场的已经好几十年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走，未来不一定这样走了，但是至少你从历史可以回推嘛。你了解市场的规律是这样走，然后呢再加上你的宏观经济，你放得够远，你看得够阔，你看得比别人都远，你把系统性风险也纳到你的因子当中，如此以来你就可以真实的做到稳健型的投资。那如果这个你无法接受这其中的波动性怎么办？那就纯股吧啊，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每一种这个投资啊，它都会应对相应对的一个风险，我们只是在所有的投资思维当中啊，找寻一个资产报酬率略高于这种保守型投资者，但是风险呢、是属于极小的投资策略，这是本节目所采取的立场。所以你可以理解，有非常多过去几个月有非常好的行情，不管是股市，不管是大类资产，还是不管是一些这个可能是原物料，有一些我们是没有碰的。为什么？不敢保证的我们就不讲，听友会讲过我们宁愿少赚也绝对不能赔。我们不像一般的，不管是技术分析者还是短期操作者，短期操作者是怎么样，你只要胜率能够拿到六成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前提是你必须大量的进行你的操作，就你可能一天就要操作个十几次，然后会中六次输四次，这样子你就可以赚到那一次的一个报酬，对吧？然后其他的抵消嘛。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意思就是宏观经济因为拉的时间太长，你不能说我要玩一百次，然后我要赢这个六十次就好，没有那么多投资机会的。所以我们的胜率必须拉高到八成到九成，那剩下的一层就让它输死嘛？也不是，剩下的一层我们必须认知到它有风险，所以我们要压低资金，我们要降低杠杆，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不管是接下来台股或者美股可能遇到的修正期，还是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大类资产的一个建仓，都是怎么样，都是短期投资。如果是极度保守者，两成三成就差不多了，你像我可以到五成六成，那是因为可能本业收入是不断的有钱可以汇进来，所以我敢去持续的去做短期投资，因为我还是有大批的现金流等着我做长期抄底嘛，对吧？这就是我们控制风险的方式啊。你说控制风险真的要买富邦 VIX 吗？也不用啦啊，那种方式比较偏向法人，比较偏向外资的操作方式。你要控制风险，你就把资金给压小就好了，你把你的杠杆性压低就可以了嘛。所以我不认为说散户真的你现在要高点做避险，还要特别去买什么反向型 ETF， 我认为没必要。但是做长期的避险，你买入美国公债，随着美债殖利率持续的攀升美债价格还会再跌啊。但是我们的策略一样，买一定要慢慢买，越慢越好。宁愿少赚到这个美债的价差，也不要买太快把资金用光，然后最后被套住，策略很严谨，宁愿少赚也不许被套，这个是我们最后的底线。好，那台股的一个问题，这个是昨天观众朋友询问我最多的。我说过，我们不是一个短期的技术分析的教导者，所以呢我所说出来的技术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我本身的专长也不是在这一块，本人是经济系毕业的。我一直跟各位强调，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投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遇过很多的观众朋友，他其实所在的领域就足够让他在那个领域的圈子里面做投资做到不错的一个角度了。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清大毕业的有很多是进 新竹科学园区嘛，对不对？那他对于其实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他很清楚整体的出货状况，他也很清楚到底好不好。所以如果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家公司能不能长期的发展嘛。那总比我好多了，我又不知道，对不对？我新竹科学园区，我只去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去台积电参访过，而且他都只给我们看那个展览区，他也不给我们看里面的那个工厂的大概状况怎么样。所以你身在这个圈子里面，好好的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研究自己该投资的领域即可。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回来跟我们一样做景气投资，买 ETF 就好了嘛，你管它什么产业不产业，反正市场会帮你汰弱换强，对吧？这个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那简单的拉回来讲了，昨天这个台股因为早盘延续前一天的多头气势一度上涨了200点，但是上冲下洗，冲上了15197点之后呢，这个过了11点之后，获利了结的卖压是全数出笼，指数不仅由红翻黑，而且呢也已经跌破五日线，高低的震荡点位有360点，成交量这是史上应该是最大量了吧，我记得没有那么大量过，4352亿，最大单日量，中长小跌 16.9 0.1%， 收在14985点。观众要知道4352亿，然后中长小跌了 16.9 点，等于是收平盘，就是这个4352亿是一个非常非常，从技术层面或者筹码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换手量。你有4352亿的股票要卖，同时有4352亿的股票它要接，一买一卖撮合了，所以才会不涨不跌嘛，最后只有小跌 16.9 点，所以你就看得出来昨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换手量。但是你仔细一看昨天筹码进行的变动，外资是没有做大规模的卖出的，那都是谁在卖呢？自营商啦，投信啦，对不对？都是国内的投资者。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这4352亿正式的由国内的投信、国内的法人国内的大户往外面抛，外资开始接了外资开始接了。所以一旦外资开始接之后，你就可以理解得到为什么昨天台积电、鸿海仍然是稳住的红盘。但是你回头来看一下这些中小型概念股，你回头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你这一阵子最爱的题材，我们打死不愿意讲，即使被嘎空手嘎到受不了，我们也完全不愿意讲的这些航运股。昨天航运三雄长荣、万海、阳明全部跌幅都有半根跌停以上那还有很多已经，阳明我记得是已经跌停板了，所以你基本上跌停板就等于是已经跌破月线了吧？我不确定啊，我没有看这个线图了因为我也没有观察这几只股票具体的走势，但就很清楚嘛，第一根跌停已经开始了。那市场要不是主力的话，散户不可能人踩人到跌停的啦一定是主力开第一枪，也就是说这跌肯定是感觉就是没跌完的 feel， 所以今天持续的下挫引起散户的恐慌，散户持续的抛售，这是可以预见的嘛。所以观众，我们在这个直播前是不是跟观众做一些互动聊聊天，对不对？万海、阳明、长荣这种股票是怎么样？一样，你就算是它要呈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段的涨幅，它也是给你缓缓涨上去，跟这种一次给你跌停板的，就是一个标准的长牛吉熊。过去一个月的观众朋友你还是被套了。昨天包括 IC 设计创意、金星科、天域、这个金像光就刚才这个是这个群创好像也是群创是刚才盛哥提的嘛，一样，对不对？ IC 设计上有跌幅都有 7%， 中小型个股死一片所以除了现在全职股之外中小型个股就开始杀了。那我不是代表说观众你现在要赶快去买全职股，应该因为外资要开始接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发现你在追题材就是会遇到这个问题吗？就是你一直在追，然后没错就慢慢涨上去然后你过了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两个月份，然后一天让你掉入地狱。不过这也是好事因为一死就全死嘛，对不对？不会让你慢慢死， 啊，总比之前那个续付那个火烧工厂，那慢慢每天这样叠叠叠，心情至少你这样子一次把它叠完，心情会好很多。但是想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做景气投资，我们用整个宏观经济来看这个世界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哪知道昨天会跌这么凶，我就是因为觉得景气已经过了，它随便找个理由它都可以跌。照理来讲哦，长荣、万海、阳明哦，还有基本面的支撑，也不应该这样子跌的。B D I 指数还在涨，那它干嘛要跌？筹码嘛，所以中小型个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一样，针对台股的乖离，针对台股的 K D， 针对台股的 N A C D， 针对台股所有乖离过热的技术指标，持续的观察。它过热，我就跟你死磕啊！我宁愿不赚，我也不要跟你套在这边啊。所以观众很多人昨天问我说，浩哥，昨天这个台股爆天量但是收平盘，你的想法怎么样？我常常跟观众讲一句话，叫做明天的事情你后天就知道了。在此刻此时的当下，不会有人给你答案的。我们当然可以做一些推理，但是不可能说死。那什么东西是可以说死呢？市场规律，现在景气过热，我敢说死。未来有没有极其低的时候？有可能，有可能极其低的时候是还在15000点，有可能啊，对不对？因为净值拉上来了，那股价净值比就往下掉啦，有可能啊，因为市场丢出那么多钱，搞不好企业真的会成长啊，这叫以盘代跌嘛，在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所以你可以推理，但你不能说死。很多这个分析师啊，在去年说台股会上15000点，现在真的验证了，但是你在当时。他说15000点，你如果问他一句，那你敢保证吗？你敢保证吗？没有人可以保证。所以重点不是行情怎么走，而是行情到了具体的点位，到了具体的基期，你该怎么做？这个才是我们操作面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好，这个8:53呢、啊，我们持续哦来聊一下美元的问题哦。昨天黄金价格了做了大概有接近2%的一个下挫、哦，这个跟市场的避险情绪的一个下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另外一点哦，跟昨天美元的反弹也有很强大的关系哦。这个昨天周三哦，美元指数触及了2018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之后，开始进行了反弹哦，回升现在到。又回来89.206了，回升0.02%啊，来到89.48。那包括从美元指数从2020年跌幅7%，然后这个如果从高点回落到现在已经跌幅13%的角度来看哦，美元真的贬很凶啦。我们对于市场的这个美元的一个观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的原因在于哦，不是说美股啦啊。也不是说什么要换美元出去旅游了，现在也没有人要去旅游了，你顶多换一点点留下来而已，搞不好未来2年都没办法旅游，对不对？我们对美元那么关注、哦，最重要就原物料了，就我很怕美元升得太快啊，原物料来不及，然后就涨幅就正式结束了、哦，所以美元一直是我们的重要的观察点、哦，但是昨天美元的一个触及3年低点的反弹、哦，我个人认为、哦，不是一个很明显的升值的。Feel 啦，至少还要再多几个交易日才能够观察。也就是说，我们针对大宗资产，针对黄豆，针对铜价，针对黄金价格，到现在的态度还是没有改变啊。这样讲的已经够清楚了、哦，这很少会有这个投资节目像我们讲的那么清楚哦。但是也很少有投资节目标的给那么少的。为什么？因为市场必须为你不断的资讯。然后告诉你短期的走势，然后你才用最短的时间吸引到你最佳的注意力，以此呢，你就会把你手中的钱，把所有的信仰、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这个是做我们这一行最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只要赚得够快，大概赚个1-2年，他就可以赚到人生的财富，然后就可以退休了。啊，所以我一向是蛮尊敬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待得很久的人。他说的不够准，他怎么待得那么久？那相反的、如果你很明显感觉到他借由短期的注意力来吸引你去买阳明啦、万海啦、长荣啦，那你要去思考一下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想要经由大量的短期的分析让你每一笔都赚每一笔都赚，然后让你赚到退休吗？还是说因为他也要赚钱， 啊，所以你要去区分哦。我们做这么少的资产的分析，但是一爆，你看黄豆一爆就爆三个月，我们黄金从2019年7月爆到2020年7月，爆了一年呢。美股投资哦，从3月份的抄底一直到8月份，有5个月的时间才出清呢。然后9月就算是短期部位的抄底，我们也一直到11月才出清，也隔了三个月。所以做宏观投资哦，时间会拉得很长。如果这么短的波动哦，会让你受不了，尤其是昨天黄金部位了。浩哥，为什么一买就跌？那你非常不适合做大宗资产。我建议你哦，尽可能的把所有资产全部出清，然后专注于本业。啊，你专注于本业，然后把钱呢全部拿去买储蓄险，比你不专注于本业，但是你把所有钱都拿来投资大宗资产，你会赚的比较多。懂我意思哦？你专注你的本业，然后去选择那个最保守、利率最低，但是最可能已经给你这个最好报酬的那个产品啊，比如说美元保单啊，比如说定存啊，随便你，都比你把所有钱全部拿来跟我们做投资还要好得多。因为这么短的波动你无法克服，宏观投资你是克服不了的啦。观众，从9月以来黄豆价格就这样，黄豆价格难道没有震过吗？那我们是不是熬过来了？但是熬过来我没有说很简单啊，所以要有自己的一个心性啊。那不能做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并不是说嫌你这个投资眼光很差，因为每个人专业不一样，是你要认清自己的能力圈在哪里。我们讲过，我们只在自己的能力的范围圈里面做事，不懂的不要硬讲，对不对？很多人观众朋友说，哎，比特币前天大跌嘛，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就问我说，浩哥你说的对，我就说比特币它不会涨啊，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虚拟的货币，它就是空有知名而无价值。然后我说我不予置评，因为我不懂，就隔天又涨回来了，那要怎么解释？好险我没呛，对不对？但是重点就是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圈的范围来做事情。好，我们先回答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哦。OK， 这个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啊，这个厨艺秀妈妈啊问说，拜登确定当选，也获得民主党的国会主权，加税以及加码纾困对股市是利多吗？加税是短期而言是利空，加码纾困是利多，但是加税通常来看的话会等待整个市场已经经济复苏之后再来进行加税，所以从过去的加税循环来看，美股都是涨的。好，所以我认为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说真的啊，明天的事情、明年的事情、后年就知道了，没有人可以预测行情，我们只知道行情来了该怎么做。好，投资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哦。 OK，这个 Tin 说，浩哥早，明年是通膨年，而且美元疲弱，想布局美债 ETF、哦、是否因为台币的升值影响而降低避险的效果呢？有可能，但是你要这样想哦，你要这样想哦，就是说如果你是用台币直接去买美股的美债的话，你还是有汇率上的优势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嘛，对不对？你要理解哦，如果美元疲弱，你身为台湾人，你的购买力是很强大的嘛、哦、因为台币很强啊，你本来以前只能买一颗苹果，你现在可以买两颗苹果了，买两颗美国的苹果，所以反而是不错的、啊、反而是不错的、哦、反而是美元已经升值了，然后你现在想买美股的股票或者说债券，你就会有点尴尬，那个汇率的风险、哦、搞不好把你的、哎、汇率风险，你看美元、哦、如果你是长期投资美股的，然后你在今年决定要把美元进行美股部位进行获利了结了，莫名其妙你的部位就损失了 13% 了，因为汇差嘛，美元贬值了 13%， 所以汇率风险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我建议啦，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的美元的话，你就不要去在乎什么 升值贬值，你就定期定额这个台币就持续的兑换美元，你长期的汇率成本就能够均摊了、哦、OK。Boss Wang 说，昨天看了影片又吸收好多知识啊，我们其实讲那么多知识、哦、对我们的投资的决策也有限啦，讲那么多财经新闻、哦、纯粹是要跟各位显现我的知识的优越，没有啦，讲知识就是酷啊，你用财经的世界来理解这个世界的周期的运作、啊、会非常非常的有趣，你会看到很多这个你看不到的观点，然后你会发现原来人的行为啊是有一个市场规律在的啊、哦，以前我们常讲嘛，什么叫经济学？经济学叫做事与愿违的科学，就是每个人都想要高于自己心理预期的东西，但每个人都达不到。 那这中间就会产生一些市场的行为，我们就是专门来理解他们对于股票的行为如何，他们对于货币的行为如何，他们对于实体物的这个需求如何。 OK 啊，翟舒雅说听不懂听不讲的啦，提醒这些人还是这个还被呛保守，只能祝福啊，对不对啊？其实我们在这个大类资产啊真的不太保守啦，说真的啊，所以我们才一直讲清仓，这个仓位一定要控小的原因呢、哦。我跟各位讲啦，其实我们直播那么久了，因为我们直播都是开放的嘛，就真的有人会质疑我们的投资决策，让他赔了很多钱，各位是一定看得到的啦。开直播就是有这个缺点，正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开直播、哦，所以每一句话都要谨慎的说出来，不能随意下判断的、哦。下了判断如果错了。尤其是如果用技术分析的方式，技术分析求的是胜率高于五成即可嘛，然后大量的试验嘛，但我们不能这么做，每天直播、啊、每天被骂，那节目还 做不做下去，所以只能做宏观投资，那当然我也只会宏观投资啦。好啦、我们回答最后一个小问题。 Stanley Shui 说，可以举例哪些是吸引你短期注意力的同行吗？啊，不予置评，不予置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价值是来自于宏观的市场分析，不是来自于对于同行的猜忌或者批评，好不好？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哦。哼，想害我跳入陷阱，不可能。好、啊，感谢各位今天参与啊。我们的订阅户，我刚才小编告诉我说，已经快要突破10000人了，是不是？还是很开心。我们11月才开始开频道啊，不到3个月啊，就要突破10000人了，特别开心啊，特别开心。所以观众朋友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你把我们节目分享给你喜欢，希望他可以往财富迈进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不喜欢他，你很讨厌他，你可以推荐其他同行的节目啊，没有了，开玩笑，开玩笑。好，大家都很好，感谢各位今天参与，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了，拜拜。